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份材料是 Lululemon 在2025年12月11号的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说实话，这份东西读起来特别有意思。表面上业绩一片大好，但你如果仔细看，会发现这家公司就像一个外表光鲜的超级巨星，私下里却在为自己的中年危机悄悄焦虑。
中年危机这个比喻很到位。这份材料最核心的看点就是一个矛盾，它的全球业务，尤其是在中国，简直是在狂飙，但它的大本营，最重要的美国市场，却明显踩了刹车。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解开这个矛盾，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更重要的，他们打算怎么办。
好，那我们就从最劲爆的消息开始吧。会议一上来就扔了个重磅炸弹，干了7年多，把公司带上新高度的 CEO Kelvin McDonald 宣布要在1月31号卸任。
是，这个消息的时机非常微妙。你要知道，在他手上 Lululemon 的年收入翻了2倍，今年预计要到1100亿美元，国际业务翻了4倍，中国大陆都成了第二大市场。更厉害的是，公司账上躺着10亿美元现金，一分钱债务都没有。
这就奇怪了，业绩这么辉煌，简直是功成名就，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走？董事会和他自己都说是5年计划结束了，是个合适的时机，但这听起来有点太官方了。
这就是关键，如果你把这个决定和财报里其他信息连起来看，味道就不一样了。这各项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好日子背后有隐忧。董事会在声明里说，他们已经开始寻找一位在增长和转型方面有经验的新领导者。转型这个词就说明他们认为公司需要改变航向了，所以这既是一次功成身退，也是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大变化提前换帅。
哦，原来如此， CEO 的离职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那这个隐忧到底有多大，我们直接看数字就最清楚了。我看到第三季度总收入增长了7%，到了26亿美元。第一眼看过去，这成绩单很不错啊。为什么我们还说它遇到了挑战呢？
哎，这就是这份财报最有意思的地方。总数有时候会骗人，你得像剥洋葱一样把它一层层拆开。一旦你把它的核心市场美洲和高歌猛进的国际市场分开看，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了。
怎么个暴露法？
你看，美洲区的总收入是下降 2% 的，其中美国市场这个大本营下降了 3%， 加拿大也下降了 1%， 但是同时国际市场总收入暴涨了 33%， 尤其是中国大陆飙升了 46%。
哇，这个反差也太大了，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美国市场在退步，而中国市场在飞奔。
对，所以他们面临的不是全面衰退，而是一种区域性失衡。这就像一个人一条腿特别强壮，另一条腿却开始乏力，走起路来就有点不稳了。更让他们警惕的是，美国市场的顾客总数其实还在增加，这说明品牌还是有吸引力的。
那问题出在哪？人来了，怎么还不买东西？
问题出在那些最忠实的高价值顾客身上。财报里承认，这些老主顾来的次数变少了，每次花的钱也变少了。简单来说，就是铁杆粉丝的热情正在消退。他们自己也坦白，一些核心产品，比如某些经典款的瑜伽裤和 T 恤，生命周期过长了。
哦，好像明白了，就是说大家衣柜里已经有那几件经典款了，你总不出点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东西，大家就没理由再掏钱了。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创新疲劳。
创新疲劳这个词很精准，但我觉得更深层的是一种成功陷阱。当你的几款核心产品，比如 Align 瑜伽裤卖得太好时，整个公司的资源和思维都会向他们倾斜，反而挤压了开发下一个爆款的空间和动力。当你的核心用户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光顾时，你就必须从最根本的产品层面开始反思了。
所以他们现在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动手解决了。会议上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清晰的三支柱行动计划，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支柱也是最核心的，叫产品创新。
对，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产品。他们的计划非常具体，首先就是提速。 他们要把主流产品的开发周期从现在的18到24个月一下子砍到12到14个月，这意味着从设计到上架要快差不多一半。
这可是个大动作，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意味着能更快更频繁地看到新款式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增加新面孔的比例，目标是到明年春天店里新款式的占比要达到35%。他们还特别提到了最近卖得不错的几个新品，像是 MileMaker 短裤和 Scuba Waffle 卫衣，这给了他们信心，证明只要东西够新，顾客还是愿意买单的。
那除了全新的产品，那些我们很熟悉的经典款怎么办？总不能扔掉吧？
当然不能，这就是他们的第三招，革新核心系列。他们计划把一些最重要的经典款，比如 Swiftly T 恤、ABC 男裤进行升级换代，这些是品牌的基石，不能丢。同时，他们还计划在2026年初重新大力推广他们的训练，就是 Train 系列。所以你看，他们的策略是既要开辟新赛道，也要升级旧跑道，两手抓。
听起来产品方面的计划很周全，但就像你说的，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让顾客看到、摸到、愿意试，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支柱，产品激活要解决的问题吧？
完全正确，好产品也需要一个好的舞台来展示。如果东西很好，但被淹没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货架里，那也是白搭。
他们打算怎么搭这个舞台？
他们的策略也很具体。第一，改造门店体验。以前他们可能就是简单的按北方南方的气候来给店里铺货，现在不行了，他们要根据每个城市顾客不同的品味，像策展人一样精心挑选和组合每家店的商品。他们在洛杉矶和迈阿密做了小范围测试，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把店里的商品数量减少反而让新品更突出了，销售额还上升了。
这很反直觉啊，我们总觉得东西越多越好。
这其实就是少即是多的策略。你想想自己逛街时的体验，如果一家店里挂得满满当当，是不是反而不知道从哪儿看起，逛一会儿就累了。 Lululemon 现在要做的就是帮你把最好的东西挑出来摆在你面前，让你一眼就能看到亮点。
这个我懂了，那线上呢？毕竟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买。
线上当然也要跟上，他们最近重新设计了网站，重点强化了视觉效果和品牌故事的讲述，希望网站不只是个卖货的地方，更能传递一种生活方式，以此来提高转化率。最后也是最直接的一招，就是想办法拉回那些高价值顾客。
怎么了？
他们准备升级会员计划，给会员更多属送福利，同时还宣布了一个新的重磅合作，和美国运通白金卡，就是 Amex Platinum Card 联手。这显然是想精准地吸引那些消费能力强的新客户，同时留住老客户。你看，这每一步棋都是在回应前面提到的问题。
明白了，产品有了，营销跟上了，那第三个支柱企业增效听起来更像是内部修炼内功了。
是的，这一部分更偏向幕后，但现在对他们来说可能和前两个支柱一样重要，尤其是在一个很现实的背景下，新的关税政策以及美国一项叫最低免税额的政策被取消了。
这对他们影响很大吗？
影响巨大，简单说就是他们从海外进口商品的成本要大幅上升了。所以这个第三支柱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节流，想办法把省下来的钱去抵消那些新增的成本。
他们打算怎么省钱？
办法很多，比如更聪明的定价策略，和供应商重新谈判拿到更好的价格，优化他们的仓库和配送网络来降低物流成本，以及在全公司范围内勒紧裤腰带节省开支。这里的关键信息是，公司正在为未来的利润可能会受到挤压提前做好准备。
这个利润压力有多大？
他们在会议里给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预计仅仅是关税和相关政策的变化，就会在第四季度对公司的毛利率产生大约410个基点的负面影响。
410个基点，这个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当然，你可能对基点这个词不太熟，其实很简单，100个基点就是1个百分点，所以410个基点就是整整4.1%。对于一家利润率本来就已精打细算著称的公司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等于是一大块利润被直接削掉了。 所以这个企业增效的支柱就是为了在收入端面临挑战的时候能守住利润这条防线。
我明白了，所以整个计划是攻守兼备，用产品创新和市场激活来攻，重新夺回市场，用企业增效来守，保住利润。听下来感觉他们对问题看得很清楚，路线图也相当详细，不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好像还是挺谨慎了。
非常谨慎。他们提到感恩节那个周末卖得很好，黑色星期五甚至是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一天，这给了市场一点信息。但他们马上又补充说，在那之后客流量又有所放缓了，这种波动性让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他们给出的官方预测，无论是对第四季度还是对2026年，都显示增长会放缓，利润率也会有压力。这听起来像是在给市场打预防针，告诉大家别指望马上就能看到效果。
的确如此，转型是需要时间的。管理层在会议里说得很明白，他们预计这项行动计划要看到大部分显著的成效得等到2026年，所以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你这样的关注者都需要耐心。2026年将是检验他们成果的关键一年，到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这些新产品新策略到底能不能真正重新点燃北美消费者的热情。
在此期间他们就得指望中国市场继续给力，来平衡北美这边转型期的阵痛了。
对，就是一个精细的平衡术。中国市场的强劲表现为他们在北美大本营的刮骨疗毒提供了宝贵的缓冲空间和时间，如果没有这个强劲的增长引擎，他们的压力会大得多。
好的，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为你深入剖析的这份材料。Lululemon这家公司财务非常健康，国际增长也极其强劲，但它的心脏地带，也就是北美市场，正实实在在地经历一场中年危机。
这个描述很贴切，业绩的巅峰往往也是挑战的开始。
CEO 的离任表示着一个高增长时代的结束，同时呢，也开启了一场势在必行的内部变革。他们制定的那个三支柱计划，从产品、营销到内部运营，拳拳到肉，都是为了解决这个核心问题。
完全正确。所以这份材料最后给我们留下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的品牌要如何在高位上进行自我革新。
这确实是所有大品牌都会面临的终极难题。
当一个品牌从最初那种小众高端有特定社群归属感的选择变成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主流品牌时，它要如何才能在保持大众吸引力的同时又不失去那些曾经让它与众不同的酷感和创新精神？这恐怕就是下一任 CEO 需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了。